又是一年开学季，南京推出五条中小学生定制公交线，这五条线路途经哪些学校，运力够不够，家长满不满意？9月4日，秋季开学首日早高峰，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 带您一起体验南京上学定制公交。
来，7点24分，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24 南京交通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每一个早高峰为大家带来的思文来了，我是焕文，
我是肖明。
哎，今天是2023年的9月4号，礼拜一，全新的开学日。
是。那么暑假期间呢，我们南京公安交管部门积极联合市公交集团，对多所学校的接送学路线进行了调研分析。专门设计推出了五条求知线，来接送学定制公交专线。
他们还有自己的名字哦，B11，这是一条。
对
，B12、B13、B14、B15。
对，这个范围覆盖了我们南京的玄武区、鼓楼区、栖霞区、雨花台区等多条接送学的线路。于9月1号起正式运行，但是今天开学第一天。开除了。
对，大嘴你看看哦，它主要覆盖的范围其实都是我们城区非常拥堵的范围。
是，
其实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设计这五条线路是什么，在交通压力最大的地方能用公共交通来解决一部分家长上学通勤难的问题。
是。那么根据交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求知线呢主要有两大特点。一个呢是线路紧密围绕学校以及周边小区接送学的需求。每条线路都是接送单向行驶或者是环形单向循环，根据区位特点的服务来保障1到5所中小学。比如说我们南京板桥新城到代善路的 B12 线路，沿途就覆盖了板桥中学、金陵华兴实验学校、雨花台中学、高中代山分校部，还有代山实验小学南校区和河西金陵中学代山校区等等5所中小学。第二个呢是运行时间集中在接送学的高峰期，普遍的都是在早晨的6:50到8:00之间和傍晚的16:00到17:45之间，不同线路的发车时间范围都是有区别的。哎，我们也可以关注相关的通告，了解这个详细的信息啊，各位。
哎，对，我记得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是在上学之前，突然呢学校呢就发了一个集体的推送，我不知道其他家长是不是也收到了那个推送呢，当时就有相当是一个征询，就是您最希望为孩子上学需要的这个交通需求是什么。然后当时有几个选项，我就赫然看到有定制公交这一栏。其实呢定制公交这个名词在我们城市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啊 N 年前也出现过，
但是针对同学上学的这个定制公交，这是个新鲜词汇了、啊、
对，所以呢这个秋季开学前，南京的公安交管部门呢来通过一系列的方式配合我们的这个定制上学公交的出行，比方说优化路口的信号配时的方案，加强公交车道的优先通行保障，来不断提升送学的效率，减少机动车违停对学校周边道路秩序的影响。其实这个机动车不仅仅是机动车，我觉得非机动车，你想有的时候我们上学太热，有的时候太冷，有的时候下雨，有的时候下雪，然后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定制上学公交非常成熟之后，骑电动车出行的非机动车出行的家长们也是愿意把孩子送上这个定制公交的，对不对？
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能坐上公交车一路给你安全的送到学校门口，这多简单，多省事儿啊。
那今天是这个线路推出的第一天，我们俩就不废话了。因为我们的记者已经全面在路上盯着这几条路线的，我们的记者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耳朵，代表了我们的嘴巴。真的我有好多好多问题想问他，因为我们上早高峰的这个原因没有办法去实地体验啊。
对，
只有靠记者给我们返回这个信息和感受。马上我们先来连线小凡。小凡所在的路呢，他挑选了一个 B13 的路线，这个路线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
求知线之蓝远线。
来，小凡早上好。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现在就在 B13 求知线的蓝远循环线的公交车上。 这趟车呢，按照既定的计划，早上6:50会发出第一班车。我当时那趟车没上，为什么？我就想看一看这个车辆运行的情况啥，然后我再看一看发车的间隔的时间。第二趟车就我现在所在的这趟车了，是时隔15分钟之后，在7:05的时候，又再次由北京东路的兰园发车。我的感受就是这趟车，从发车频次来讲，还是挺准时的。这个准时是准在它的首班车说6:50，这车大概在6:49刚过一丢丢就已经远远的看见它要进站了。然后呢，它到了这个6:50准时车，脑袋前头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显示的当时还是停止服务。6:50一到，立刻就改成了它的这个上车的点。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和这个公交公司的负责人在一块儿啊，这是我们南京这个城建集团公交公司二公司汽车二队的负责人张队长。张队，我刚才想感受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车的发车的时间，首班车末班车能保证，中间从路上通行的情况来看，似乎有一丢丢难，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时间段面，就是在高峰段面。高峰段面的话，就是会就是车多人多，它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车辆这个行驶时间，会造成一点这个耽误
啊。但是我们为了保证家长啊、学生朋友能够坐到这趟车，基础服务方面我们做了哪些保证呢？
这第一个，我们选派的是我们这边素质好，这个驾驶技术比较优秀的一些驾驶员。然后我们也就是选派了，也就派了就是车队比较好的一些车辆，就是来保证就是这个求职线的正常运营。
对于这趟车我也看到，刚才因为有一位乘客是刚刚从这个叫珠江路的浮桥站刚刚才上车，我来问他一下，您好阿姨，这个您知道这趟车是怎么运行吗？
不知道，我刚刚看到他那个南园，到南园我就上了，
就上车
没有？
这是。那您刚才上车，我看您也是刷了这个公交卡，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因为您是不是已经享受到可以有公交乘车优惠了，是吗？
对。
所以这趟车呢，就像刚才我们想讲的，它是跟我们普通的公交车运行一样，这个老年人、学生什么的，包括换乘时候的优惠是都可以享受到的。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普通公交。也就是一个便民线。
那么这趟车呢，说老实话，从焕文还有肖明，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从7:05上了这趟车之后啊，除了刚才我采访的这位阿姨之外，我其实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个学生啊，包括家长乘坐这趟车。而且呢，在每途经一个公交站台的时候，我都看这个在等公交车的人嘴巴里面念念有词，我能从他们的嘴型都能分辨出来，说 B13，大家都在疑惑，说这趟车沿途没有看过，而且今天 B。一定是首次运营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张队长，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线路，我们之所以这样规划一个循环线，那其实跟这个周边的居民区的聚集，包括学校的聚集应该是有关，但是我们怎么让更多的市民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更好的来乘坐这趟车，发挥我们 B13求知线的这个运力呢？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充分地保证我们车辆正常运营。第二个也是，这个前两天就是，新闻媒体，9月1新闻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然后呢，就是我们相关部门也跟学校也进行了一些协调，让他们把一些我们的这个车辆信息发到家长群里面，让大家广而告之，也多多欢迎我们的这个附近的居民送孩子的家长。做乘坐我们的 B13求知线。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天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运营的情况呢，也是让公交运营部门和我们的学校都有一个适应。但是今天和我们一起同车的还有交警，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就更希望这趟线能够发挥作用。我们来请交警一大队林少义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或者说你们接下来的这个期待。
其实我们是更期待于你像它的这个线路啊，它包括的都是一些比较附近的啊。我们想说，其实你真正坐这趟车的人，我从上车到下车可能不会超过三站路，因为你这个他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嘛，你这个比如说距离比较远，他可能就涉及到跨学区了。他有的比如说我住在这边，那我这个。就可以早上不用机动车送学或者是非机动车送学，你一个这样小短途你可以直接坐上这个循环线，我上来送个孩子再坐一圈就回来了， 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校门口的拥堵。
嗯，
我们希望这趟线路运行起来的话，能够说是让我们的交通更加的顺畅。
嗯，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这趟线呢，它也弥补了在这个区域当中原先线路的一个这个叫做不能叫盲点吧，至少它比如说线路它在北京东路上走，它要么就直接出太平门往东边去了，要不然它就是不往南走，就很多这个区域性，尤其送孩子的家长，他不能把这几个学校或者和居民小区连在一起，循环线它就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然后呢，我们交警部门在路上执勤，尤其早晚高峰，特别是早高峰送孩子是最着急的。那比如看到了咱们这个求知线的运行之后，那么会在路口放行上做一些什么样的优先措施呢？
对，你比如说像路口拥堵的时候，那么我们路口的早高峰的民警，包括我们护学的民警，那么会引导优先放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求知线，因为孩子上学的话也是比较赶时间，我们也会优先的保障。
好的，那现在呢，跟焕文你们在连线的时候，我们的车已经循环线哈，北京东路来源上车，这会儿刚刚停靠北京东路来源，现在的时间是7:34，我们是7:05这趟车进站的，也就是说绕这一圈的时间，我们全程体验下来大约在2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这么一个区间。那对于我刚才体验的感受来看，确实像李飘宇警官讲的，交警在每个路口看见这条线都与这个优先放行，包括还让一些其他的车辆给这个车来让路哈。那其实这个它已经是贯穿在未来每一天的工作计划当中。所以大家如果乘坐这辆车来接送孩子上下学，你不仅没有停车的烦恼，路上的通行也能够保证，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来选择乘坐公共交通的方式，来把学生上学期间我们拥堵的问题、停车的难点，包括安全的隐患担忧，都能够把它控制住。这样呢，大家也都彼此更方便，让公交这样的一个城市基础服务设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嗯，好的，谢谢小凡。哎，我真的问题好多，我只耽误你一小会儿的时间，小凡。
好嘞。
其实对于我们大家在听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其实定制公交它的站数是非常少的，只是特定的几个。这是首先的，第二个呢，其实它每一趟啊，一共五条线路，其实每条线路都不长，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像这个我所在的这条线，刚才我们说半个小时也就运行完了。我看到姚化门地区也有这个环形线，然后呢，在这个交警八大队管区啊等等，就他们也都推出了这样的线路。它主要就是为了把就近的居民区和学校连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小学，尤其就9年义务教育阶段，它都是就近上学。你基本上住的地方不会超过三站路，通常是一站多的这个距离，因为你超过三站路就跨学区了，它本身也不符合大家出行或者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本身，所以它的这种短线加大的这个流水发班密度等等，它就是为了满足不同时间我需要出门的家长的这个需求，来可以选择到你想要乘坐的这个线路。
基本上就是在你观察，就是30分钟这个单趟就能走完的，在五条线路当中算是长的还是短的？
算是中等偏短一些。
中等偏短一些。
对，中等偏短。姚化门地区呢，因为它那个地域跨的可能跟主城区略微不同，那个线路可能略长。然后宁宫新域，一会儿我们可以连线晨晨，可以问问他的情况。就晨晨那边呢，因为它也是跨河西地区，包括鼓楼区的一些学校。对，所以每条线路应该也都是有它的这个个性化设计的。
好的，谢谢小凡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辛苦了。
好，那正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B13 途经的是北京东路小学、南外小营小学、玄外和成贤街小学，那么服务时间呢是北京东路来源是6:50到7:50，还有就是下午的15:30到17:00，这是流水发车。但是在节假日还有学校的寒暑假期间是不运行的。越忙只想要音乐
了，一整天回家统统甩掉。刚才我看到那个小凡也讲了，说今天是上学开学首日，然后他的这个定制上学公交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孩子以及家长来，
可能很多家长
乘坐
还对于这个线路的运行还不太了解。
你想太对了，
哎，
真的是，因为今天上学首日，上学首日，你想想看，我第一天到学校给老师留下的印象
非常重要，
多重要啊，
非常重要。
所以家长还是卯足了劲，又想着孩子身上带这么多东西，叮铃咣啷的带这个带了个，所以家长可能还是想着我先送一下。
开学第一天还是，哎，我把你大包小包的给送到门口。
对对对， 但是顺序理清了之后，就包括今天我们的定制上学公交本身自己的运行的秩序，今天走一遍，然后接下来的一周大家进入适应期，慢慢慢慢逐渐可能就会慢慢的产生依赖这种感情了。
对啊，他知道这个方便啊，你接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了啊，就是
没错，
快快快，公交车快来，你赶紧下楼，赶紧下楼。
我跟你讲，你再不走公交车赶不上了，
哎，
你要自己上学了。我跟你讲，
我今天没得时间送你，你赶紧坐公交啊。
哎，这吃点东西吃半天、
啊、哎，带到吃点吃。哎，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和学校的推广也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说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在为我们定制上学公交做宣传，
对，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
是的是的，然后以及这个我们的定制公交全面上线，全面的正常运转之后，那么学校校方包括每一个班级这个班主任也都会和孩子们去介绍，所以我们的宣传会不停。
对，
其实为的就是解决早高峰那么多车辆，机动车包括现在非机动，因为我们以往开学报道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其实机动车交警指挥已经非常方便了，
是，
但是非机动车
啊，
非机动车难管哦。
今天早上、
哦、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其实我是换了两种通行方式、我先骑电瓶车、然后再开车、所以呢我先体验了电瓶车送孩子的这个感受、然后再体验了开车送孩子、
你是先送孩子，
然后我孩子不用送，但是我想体验一下跟他们一样这个感觉、
你当时自己问自己，我怎么骑上小二轮就
我跟你说，今天好多家长其实都是骑着小二轮送家长，
就野起来了呢。
哎，不能野，不能野。哎，后面有更重要的一个人，你骑车慢着点，头盔一定要戴好，各位啊。
这个，所以说我们为了，其实啊，这个定制，不管是定制公交以及定制上学公交，都是为了我们公共交通更畅通啊。
来插播一条路况，江心洲大桥也就是五桥西向东往绕城公路方向接近下桥口，一辆白色小车抛锚了，占据了最左侧的一股车道，请大家提前靠右侧行驶。
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孙涵在 B12 路，也就是我们的求知县的 B12 起始站呢，是板桥新城总站到代善路北、到代善路北，马上来连线孙涵。
孙涵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这条的线路，今天早上体验了一下的感受。
嗯，好的，我现在呢正在咱们的D04求知县公交专线的终点站，也就是庐山路松花江东街站牌。咱们的这个求知县专线啊，是从今天早上的6:30发车，用时大概是25分钟，途经两个站，在今天早上的6:55左右安全的把孩子们送到了学校。其实在今天早上不到6:20的时候，我们就迎来了咱们的第一个小乘客小高同学啊。小高同学呢今年是在丁陵中学刚上初一啊。据小高同学的爸爸介绍呢，当时选择咱们的求知县，一是为了节省时间，因为咱们的线路在设计当初呢就考虑到要紧紧围绕周边小区的接送学需求，而且我们注意到高先生今天早上呢也是直接穿着一身晨跑运动服来的站台。他说啊，他送完女儿之后他送完女儿到站台之后，自己就可以直接去晨练了，这个接送孩子的时间就直接节省下来了。然后第二个原因呢，也是高先生觉得咱们的求知县呢是直接对接的公交公司，然后还有交管局的交警同志们为咱们保驾护航，更有保障，更安全啊。家长同志呢也更加的放心。在我们金平青奥村东站台的时候，我们的车上来了一对母子啊。咱们的陈女士的儿子今年是上初三，陈女士跟我们介绍说，给儿子报名这个求知专线，主要还是想为了锻炼他独立自主的能力。毕竟咱们以前都是，陈女士说都是儿子的家里的长辈或者是爸爸妈妈亲自接送啊，她想要儿子呢在初三这一年得到更多成长的机会。好，其次，陈女士说，虽然他们家住的离学校不算太远，以前接送孩子呢用电瓶车接送也只要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但是每到早上早高峰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堵的呀，是真的很让人心烦，很让人心塞啊。然后咱们如果报名了求知专线呢，陈女士觉得咱们这个绿色出行更有保障，然后她也在此呼吁咱们的更多家长选择我们的公共交通，
嗯，
对，把一个更加 通畅、更加整洁的路面还给我们的所有的市民。
嗯，好，谢谢孙涵在 B12线求知县 B12线给我们带回的报道。
对，
哎，刚刚听完他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会有两种感受。
这样，
第一个，今天早上啊，如果说他提前就了解了求知县定制上学公交，而且今天早上也享受到了的话，怪怪啊，他想走嘞。
对，你今天到学校，你哎，你怎么，你今天怎么来的？哎呦，堵死了！我妈送我来，全是车。哎呦，你不晓得，我今天坐、这个、
你们不晓得啊？
哎，今天我也是我妈送我来的，但是我们是坐大巴车来的。
哎，任何都不要我家人送嘞。
哎，方便的不得了。
你看看我现在，哎，潇洒一个人。哎，真的。
换茶。
就是说，其实因为好多人对于上学定制公交还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还没有正式去启用这条线路的时候，你比别人提前使用了这条线路，使用了这个优先权，你在这个车上甚至有，哎呀，这个定制就仿佛是为我定的
VIP 啊，这是啊，
真的，他今天讲完这条线，我觉得孩子们是享受到了 VIP 的感觉。
你看今天他家长可能第一天不太放心、陪孩子坐一遍，
是、
你知道这以后这条线路你到这一站就下去了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是老人接送孩子坐公交非常的方便，因为老人呢他对新鲜的东西，比方说打车，我就是手机上面叫车
操作不太方便，
他对他反应很慢。然后坐地铁呢，一般的地铁线路呢都会离家比较的远，这不可能有定制地铁，对不对？但是呢，定制公交通常都是在家附近，所以老人呢坐公交坐了几十年的经验了，
是
那真的就是非常游刃有余。
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孙涵所介绍的这一条 B12 线路是路经板桥中学、雨花台中学、岱山校区、岱山实验小学、河西金陵中学、岱山校区。那么板桥新城总站是6:30-6:40发车，岱山路北站是19:40-19:50各发一班。当然了，节假日还有学校寒暑假的期间是不运行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的第三路记者陈晨已经在我们的定制上学公交求知县
B15
来做好准备了。这条线呢，我看了一下，起始站是宁宫新域到清河新域。
对，
哎，这条线看起来好像是最短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没有坐过，
我们
马上
具体还是请陈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线路。
陈晨，早上好。
哎，二位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目前呢，陈晨是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 B15 路定制公交的底站清河新域站。其实今天早上我已经从我们的宁宫新域坐了一路，感受一下这公交车到达了清河新域。刚刚二位说到了啊，我们这条线路看上去不长，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条线路呢是不到7公里，但是比我想的运行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龙江的片区呢，哎，我们是出了名的住宅多学校多，所以在这个路上的拥堵情况呢就比我们想象的要稍微多一点点。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路上运行呢，我们还是遇到了一点点小拥堵的情况。但是我说了不算啊，咱们马上要请到的是咱们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汽车九队的宋军宋队长。宋队长啊，刚刚我也说咱们这个龙江片区的孩子特别多，学校也特别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条 B15 路公交车，它虽然只有不到7公里，它途经哪些学校呢？
我们这个 B15 线路途经那个银城小学的两个校区和南京金陵汇文中学，包括这里面的住宅比较多，学生比较多。
这个运营时间啊，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每天早晨的几点，晚上是几点钟？
我们的运营时间呢，早上是7:01到8点结束，早上是3趟车，然后晚上呢4:45-5:45结束，是4班车。
那刚刚我说了，从我们的宁宫新域到清河新域路上遇到一点点小堵，那根据这样的我们每天早上运行的状况啊，早高峰期间，比如说我要送孩子上学的话，我应该几点钟能上车？那咱们这个单趟的运行时间是多久？
我们这个单趟运行时间应该在4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定点的是7:01在宁宫新域发车，7:35宁宫新域，然后8点是宁宫新域，晚间是4:45，5点1刻，5:45，我们是在那个清河新域发车。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咱们是一个来回40分钟，单边是20分钟。如果我是8点左右，或者说8点之前要送孩子的话，我要乘坐7:01和这个7:35，会合适一些。
对，7:10-7:35车合适一点。
那我们也说了，这个定制公交车每天是4班，早上晚上。
刚我也了解到，咱们这个传统的公交车，我是到站了，我上下车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这个 B155，哎，它是响应式公交。这个响应式公交是一个什么的概念？我们又普通老百姓怎么去操作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
正常情况下，我们线路上是有线路上有站点，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在路途中需要下车，我们后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以后，驾驶员会选择安全靠边，安全情况下靠边可以给下车。
是按个按钮，就在后门的位置。
对，后门的位置。
哦，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咱们家里有孩子的要坐这条线要注意了，提前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按这个按钮。那刚刚您跟我说到了，咱们这个早高峰的停车的清江新域这一站和晚高峰乘车的清江新域的这个站是有差别的，是不是也会存在我们老百姓会不太清楚的情况？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哎，我们早高峰的底站在哪里？晚高峰如果我接了孩子，我放学了，我要回家了，我又在哪乘车呢？
早高峰的那个清河新域下车站呢，是在南京这个金陵汇文中学对过，然后下午乘车呢是在金陵汇文中学这个同方向的那个清河新域车站。
这个地方啊，那很多的老百姓都在关心啊，因为早高峰嘛，咱们这个出行都比较的麻烦一些。我是住在周围的这个居民，但是呢，我又不送孩子上学，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需要上班，我去乘坐地铁，我能不能乘坐 B155公交车？
这个车辆大家都可以坐啊，只要上车刷卡就可以了，正常跟公交车是一样的。
刷卡有优惠。
对，就是正常公交线路，正常公交线路。
好，谢谢我们宋队长。我不知道二位听明白没有啊，就是主要咱们这个要提醒大家两点，就是我们早晨停车的下车的这个底站是在汇文学校的对面，而如果爷爷奶奶下午接孩子呢，就在汇文学校的一顺边去坐这个车是首发站点。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单边的跑的路线呢，大概是在20分钟的情况下，尽量的乘坐第一班车和第二班车，这样呢是赶得及上学的。
嗯，
也要提醒孩子啊，咱们这个特别是高年级的孩子，一个人坐的话，爸爸妈妈回家告诉孩子，你要下车之前先去按这个车后门有一个按钮响铃，这样公交车的司机叔叔啊就会开门让你下车。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 B155公交线呢也是在正常的试运行当中，如果你对我们这条线路啊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或者是想法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公交公司来取得联系，这样他们在后期的运营过程中也会进行。
哎，断了。
嗯，
帮我们再连一下。对，我们帮我们再连一下。对，就是其实接着刚刚那个晨晨说的，我觉得不仅仅是跟公交车这个场站公司方去联系，我们公交公司去联系的话，甚至大家也可以把一些建议啊，就是你觉得切身的体会啊，这个感觉你也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是，
然后呢我们统一递交给公交公司也是可以的。晨晨刚突然断了，我刚刚在看公众微信平台啊，我们有那个家长在问说，听完了我们这个定制上学公交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原来不知道嘛，但是听完了之后他就有一个想法，他记得小时候他坐上学公交呢，就是上学如果坐公交的话，小时候啊，车子泡锚了，哎，车子泡锚了，急得不得了，
哎，
那就是说现在就是反映到现在啊，就是他现在已经有孩子了，
他想起小学的事还心有余悸，
对对对，
他说万一车子泡锚这咋整，
怎么办？到时候万一孩子也熟悉了，自己上学了，这万一遇到抛锚怎么办？
哎，那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公交车抛锚问题，因为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现在我们的公交车在出厂之前，每天它会都会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查。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抛锚的故障，我们车队会第一时间安排另外一辆公交车进行接驳的这种情况。
就是有值班车辆是吧？
对，有值班车辆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接驳，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当然早上的时候呢，孩子上学比较早，就根据我今天早上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出门，坐这个早上7:01的这个车，或者是7:35的车，这样的话遇到一些哪怕这种意外的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的去解决。另外还要提醒家里边，就是爷爷奶奶送孩子的，就是在我们第一开通这个 B155第一天，我们出现了一个小的意外，奶奶没有跟上车，她就把这个孩子送上了车。但是这个孩子呢，其实他不是银城小学，也不是汇文小学的，他要去哪？去科瑞。结果呢，这个车子到了这个汇底站了以后，他怯生生的跟我们的师傅说：“叔叔，我好像坐错了，奶奶把我送错了，我该怎么办？”那咱们公交公司的咱们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去联系到他家长，开私家车把他送到了学校，也保证了他的
上学不迟到。
意外会有一点点，但是呢，等顺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个定制上学公交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便利性还是非常强的。
是，
好，谢谢晨晨在我们 B 幺五
线，
对对对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好，
好，
那就先
见，
拜拜。
其实呢，这就是有个熟悉了解的过程啊。这个，而且呢，我刚才想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些定制求知线啊，其实都是在内部小循环，它并不是要跑多远的路。万一要是路上真的出现一些特殊状况，可能你下车跑个两步到离学校也不是很远啊。
哎，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B15 啊，起始站是宁宫新域到清河新域，途经银城小学和金陵汇文学校，服务时间呢是宁宫新域是早上7:15到8:00啊，还有呢清河新域是下午的16:45到17:45，一样的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是不运行的啊。
嗯，来我们补充一条路况。
那应天大街文体路的路口，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的方向信号灯不亮，但是倒计时牌是正常的，咱们开这一段的朋友要注意观察一下了。
插播一条短短的广告啊，稍等一下。
你听说了吗？9月3号到9月7号，元祖月饼88折。9月3号到9月7号，元祖月饼88折，只有5天哦。礼券、电子券一键转赠，宅配到府，礼赠超方便，快乐好个秋，元祖雪月饼。
今天姑娘说好羡慕能坐公共交通通勤的人。
我觉得是真的，就是每天早上，因为刚刚听了一下大约的这个定制公交的出行的这个通勤的时间。其实你正常送孩子的话，像初中啊，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三呢是特例啊，因为这两个年级都会要求到校特别的早，
对，比较早一点。
那么定制公交呢，其实对于这两个年级来说呢，就是家长可能觉得我开私家车啊可能更方便一些啊。因为太早了，但其他年级包括小学，其实定制公交对于定制上学公交来说，是以后在长期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明显是优大于弊
啊，
利大于弊的这个事情。但是呢，需要大家共同去维护和尝试。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如果是我家的话，你看我今天我就特别想去什么
啊，
我去体验一下放学接送。
就放学的时候，
对，
带着孩子一块坐一下定制公交。
因为就是说早上从家里出发，肯定的，对不对？家长都得从家里出发，
对，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
起点是一样，但是傍晚下班不一样，
对，都是从不同的工作单位到学校门口去，
甚至有的家长，哎呦，加班，
这个就有点不可控。
给小孩打个电话，妈妈今天有应酬，
你跟老师说一声，你在校门口等我一个小时行吗？
一个小时不一定能了。哎，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我甚至都考虑过，小小文如果万一我没有时间去接他，他是不是能够自己坐公交回来？那么转换一下概念，就是说，是不是放学的时候，其实让孩子能体验一下定制上学和放学的这个公交也是可以的呢？
对，那你看，你说到学校了啊，现在我们的记者木子啊就在学校的门口。他应该第一时间就观察到了我们各位同学上学还有家长送孩子上学的这个状况。
OK， 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木子。早上好，木子。
Hello， 二位早上好。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南京外国语学校雨花国际学校的门口了。那我想焕文应该是记得，前两年呢，其实我也会在这个学校门口，每一年我都会在开学的这一天来看一看学校门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宁双路这条路，其实在平时来说它的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就是因为在这条路上呢，短短的几百米的这个路程，有两所小学再加上一所幼儿园，而且集中的这个时间段都是在这个时候来进行上学。那么今天呢，我再次来到这个学校门口，应该说让我的感觉就是更加的有趣了。也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它本来呢就是画制了两条分割带，而这两条分割带就是让我们的家长们直接的把车子开进这个分割带当中，然后呢由我们学校的老师、安保人员，包括一些热心的家长，他们来给孩子 直接的把车门打开，让孩子下来，然后牵着孩子走进这个学校门口的安全区域以后，我们的家长可以直接的把车子开走。所以到目前为止，从7:35到现在，我看到的所有都是井井有条。而今天呢，又是一个开学的学年的第一天啊，所以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新生的家长，他们都会在这个学校门口，我们说就是徘徊着不走，他们想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孩子是不是非常的好好的走进去了，也想看一看这个学校门口的一些这个状况。那现在呢，在我的身边就站着一位这个家长，你好，您贵姓？
姓张。
那我想问一下，你从这个今天孩子是不是一年级刚刚到学校？
今天是第一天。
第一天，那我想问你，也是第一天送孩子到学校来吗？
应该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校非常人性化，在27号、28号，还有包括9月1号，我们其实都到学校来体验过了。
嗯，
就是各种路线，我们家长也都讨论过、尝试过。
啊，也就是说，从这个家到学校的这个路程，你已经提前的试验过了。那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呢，它是针对于全南京市的这个孩子来进行招生的。那我们就想问一问，他的你家里面是在哪里？
我们家住的比较远，在那个城东解放路那边。
解放路再到我们这个雨花区来。
是
那你设计的这个路线之前试了什么样的路线？
之前我们尝试过在这个附近找地铁
啊，
然后这个然后到这儿还要到天龙寺
啊
下车，然后下了车以后还要再有大概1公里的路程，就是解决不了，因为孩子早上这个书包也比较重，然后还有就是也打车。打车，但是因为你我们都还是年轻家长嘛，我们还要再去上班，然后可能打车送到这儿，再打车走，可能上班也迟到了。
对，所以我刚刚看你今天来的也比较早啊，可能一年级的小朋友应该是到8:10左右才进校，但是你好像7:40就已经到了啊。那我也想问一问，您知不知道在今天，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开学以后啊，我们南京的交警，包括我们的南京公交，出了一个定制的这个公交线路，就是直接的让这个孩子可以坐这个公交车，这定制的这个公交来上学呢？
好像在那个公众号推送上面有看到过
啊。那如果说有了这个线路，或者说你比较合适的话，会不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
啊？那肯定是愿意的，因为之前也设想过要是学校有校车那会非常好。那看到那个推文啊什么的，就觉得跟校车是很像的，好像都是孩子去乘坐，
对，
然后这个安全系数也比较高，而且公交线嘛也会比较通畅一些。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我们所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公交的这个线路，包括这个定制的这个公交，能够多开一些，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孩子可能上学的时候能够更快一些。那今天呢也是9月1号9月4号这个新学期的开学的第一天，刚刚这个新生的这个家长，我相信可能也有不少目前还在这个学校门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新学期加油。好了，二位，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木子的连线报道。
木子所在的呢其实是 B11我们求知县的这个线路上面。
那个我看微微笑说 B 我们的听友微微笑说 B11线能再说一下吧，没听清路线。
B11线起始站啊是悦城国际南门到汇景西路，沿途是途经过雨花外国语小学西校区和东校区，它的服务时间是悦城国际南门是早上7:40，下午的15:40和16:40各发一班，节假日以及学校的寒暑假期间也是不运行的啊。
一直在改变，说看大家为了娃儿上学那么辛苦，感觉我们家孩子还是比较幸福的。为什么呢？下个楼就到学校了。是的呀，就是有能力有条件的啊，都可能就在家门口。
对。
但是你想，不是所有的学区房都在学校紧门口的，对不对？还有可能又，其实最讨厌的就是什么？一站路到一站半路。
是。
你送吧，很近，也要拥堵。
对。
你这个，但是呢，你又不是说孩子徒步就能到达的。
走得走上一段，
你对了，
走得走上一段。
城区还好一点，你往河西来，
嗯，
他虽然说，哎呀，小孩上学就两条街，
但这两条街得最起码走半个小时吧。
这河西的街哦，这个尤其是河西奥体这边的街，那都是好长好长的街，这非常非常，孩子就是说上学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所以定制公交就是解决这么一站。一站半到两站距离的问题。
是，
那个一人独钓一寒江说
既然对外开放，能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座位，还是说有的学生他需要站着呢？
你坐公交呢还 有一个，就是家长不要担心说我家娃有没有座位。嗯，我跟你讲，你家娃哦，你家娃有的时候可能有座位他都不走。
这条线路大家越来越熟悉之后，他路上遇到的都是自己的同学。
哎，
哎呦，哎呀，你来了，哎呦，上来，快快快快，我们俩约好，走走走走走。
遇到的那个女同学，同学，
同学，同学，哎，昨天晚上背书背的怎么样？哎，作业还做好了？
哎，有的时候他坐到的那个位置都不是给自己坐的。
哎，对对对对，站好了，站好了啊！哎，你快点上来，我把你位置站好了啊、哎！
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啊！就是孩子哦，就是有的时候做父母的是会担心啊、哦
嗯，
但你发现你只要放手，让他和孩子们在一起，放到那个孩子堆儿里面去成长，他们成长的比谁都快。
而且呢，
你把他放在家里面自己培养要快很多啊。
对了，哎呀，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定制公交线路每站之间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嗯，
我们刚才哪怕你说在这个板桥新城那一块岱山的，它整个运下来也就20来分钟了，
是很快的、啊、就是上学来给大家这个接送一下、
哎、
来，马上我们进一下广告路况啊，稍后回来，稍稍的等我们一下下。
权威发布，非常快捷，马上为您带来警方路况。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19号值班员，此刻过江通道都是往市区的方向，车多，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排队来等候。那么快速内环呢，今天的早高峰内环西线的全线的车道由北向南车道上流量是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从集气门隧道一直到长江大桥的南下桥口通行都非常的困难。东线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到九华山隧道、南到卡子门，内环南线和北线呢都是双向车道，车多。目前市区的主干道中山东路的东段和北京东路沿线的由东向西的车道上不好走，需要大家耐心的排队来等候。那么今天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当您经过学校的周边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小心通过。那么目前外围的绕城公路从高桥门枢纽往三桥的方向，由于车多，此刻呢一直到江南服务区积压的车辆是非常的严重。好，路况是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以上路况由南京市交管局独家权威提供，贴心路况无处不在。
全力构建全警反诈、全民反诈新格局，坚决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诈骗违法犯罪。下面连线南京公安反诈播报员。
警官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南京一号反诈播报员，欢迎收听南京反诈精准报。那么刚刚在上午的7:44，今年39岁，来自四川南充市，目前呢是暂住在鼓楼区成河路的杜先生就反映，那么在去年的3月15号凌晨的1:12，他酒后驾驶一辆苏 I31号码开头的黄色大众轿车，那么行驶到玄武湖隧道时呢，被交警一大队民警查获。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啊，他的血液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148毫克，那么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随即啊，民警就将他就带到了医院提取血样送检，最后呢他因为醉驾被吊销了驾驶照。那么在一个月前，杜先生在刷抖音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名昵称叫驾照 ABC 绿道的这么一个人啊，就发布视频说可以帮人重新办理驾驶证。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主动联系对方，添加了微信。那么聊天中啊，对方获知他被吊销驾照的过程，然后呢就承诺说啊，可以在监管单位以驾校担保的名义帮助他申请行政复议，把吊销驾照的档案消掉，之后呢再重新报名，安排人啊代考，最后呢就可以给他重新发驾驶证。那么杜先生啊，听后信以为真，其实呢他也没听太明白，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交纳了各项费用，先后向对方指定的中国银行史孟涛、青岛银行孙红、四川省农村信用社成都支行李海滨的账户转账，一共是65300元。但是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对方就联系不上了，杜先生发现自己啊被骗了。那么在此，我们公交治安分局安警官防范工作室提醒，因为种种原因被吊销驾照的极个别原车友，一定要提高防骗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千万不要盲目轻信网上的虚假信息。那么事实证明啊， 网上所有花钱就可以帮助你恢复或者是重新办理驾照的信息都是诈骗信息。那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给对方转账汇款，谨防被骗。这个点的反弹播报就说这里，咱们下个点再见。
以上路况由南京市交管局独家权威提供，贴心路况无处不在。
名望装饰聚会夏装节，
装修立减10万元，
包设计包人工包主材基材包全房家具包水电包售后，装修一站全包，一站搞定。
以90平三房两厅为例，最低低至10几万，还有东升老师来监督。
咨询热线52628989，52628989。
搬新家住新房，快贷网帮您忙。
创业应急公司周转，快贷网帮您忙。
怎么帮？
拨打4668866，高效的贷款方案，诚信的售后服务，快贷网带您赢得先机。4668866，4668866，贷款需谨慎。
虎凤蝶风颂是由原南京大学钦佩教授从植物提纯的18种天然成分取得的发明专利，名为护花迷草提取物，在制备降血尿酸功能产品中的用途。上天猫、京东搜虎凤蝶，进店咨询。
又是一年开学季，南京推出5条中小学生定制公交线，这5条线路途经哪些学校，运力够不够，家长满不满意。9月4日，秋季开学首日早高峰，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 带您一起体验南京上学定制公交。
来，8:09，开学首日的特别报道，就是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南京正式运营的
定制公交线路、
公交专线。刚才呢也连线了几条线路，我们在线的这个记者，他们是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嘴巴。
我们通过他们也了解到今天我们这几条线路的运行情况。
是的，马上小凡呢在线要来跟我们说一说一个在这次的公交定制上学的这个路线当中啊，有4个字叫
一校一策，
我们具体怎么消化，具体怎么理解呢，小凡？
是的，一校一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学校门前都可能因为早上晚上接放学送学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有拥堵的情况。那你说每个学校门前咱们都用同一种方案解决拥堵，能不能解决看似蛮难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段、学校门前的交通的状况、道路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呢采取一校一策，那就是每一所学校用不同的措施来让接送这个学生家长啊到校离校都能够更加的顺畅和安全，也让周边的交通的流量的不受，或者说相对来说受影响较小。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南京玄武区的小营小学，这个地方的学校门口啊，它就地处在我们内环东线九寒山隧道的出口，交通压力也非常大，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可以说有开车来的、骑车来的，也有坐公交车来的，怎么来解决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其实说老实话难点还是挺大的。我们也请南京交管局秩序大队毛汉奇大队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的一校一策，我们是怎么来解决刚才说到的这些痛点难点问题的呢？
小凡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小营小学门口呢，我们也是我们这次一校一策，就是利用我们暑期期间包括之前我们跟教育部门共同发了一校一策的工作指引，把每个学校的特点啊，尤其是我们主城区老城区的97所学校进行楷模。尤其像小营小学这里又临近我们龙盘中路，正好是九华隧道的出口，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堵的一个堵点。那么尤其是接送学的时候，双减以后呢，孩子接送学的时间呢跟我们上下班时间正好叠加，不单是早高峰还有晚高峰。那么小营小学这里呢，我们采取的一些动作，一个呢是我们跟建委部门是把公交站台跟交通部门啊一阵前移到500米，
就是挪到了过了学校门口再停车。
对，大概在荷包套那个位置。那么这里的话，我们从太平门过来，我们原有的这个计费混行道呢，我们重新的进行隔离，把原有这一段路的那个公交专用道给取消掉了。那么这样的话，机飞包括人行，这样的话就不搅杂，保证它有序的通行。公交车呢，等候人员呢，它可以到前方来进行等候，来避免门口这个压力。第二个呢，我们是把门口的一些停车泊位啊，取消了大概有8到10个，这样的话我们给家长一个接放学的一个临时停车的一个空间， 就即停即走，快接快绝。
我看到这儿有一个牌子，就是叫家长接送孩子家长临时停车区域，他还划定了一个时间段，就是在早晚高峰的时间。
对，这样的话我们家长志愿者包括我们民警辅警啊，一定在门口来引导车辆临时停放即停即走，把孩子牵引到学校里面。同时呢，我们学校协调了校方开了两个门，在侧面呢又开了一个门，这样的话我们进出学就可以快速的进入校园，减少对门口的压力。第三个呢，我们是把人行道进行重新的涂装，作为每个学校呢，我们有条件的都设置了我们像绿地毯，这样的话我们便于下午接孩子的时候，家长的车辆电动车可以有序的停放，并且呢朝一个方向，同时增加了一些护坡，这样的话他就不用从路牙的两边进行通行，大量的车流来进行接送的时候呢，我们便于孩子出了校门，家长就领了就接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跟交通部门把这个进行了民意调查，我们对17所学校进行大概发了5.2万分的问卷调查，把孩子家长的需求来提出来，像我们小营小学啊、玄武外国语啊，包括陈前街小学、北小，这么串联一中7所学校，围绕南园、北太平北这个北京东路这么一圈，形成了一个单循环。由交通部门设置了5条公交专线，我们设置为叫求知线，这样的话我们便于家长接送学的时候呢，就是沿线的居民就不一定开车来，哪怕骑电动车来，这孩子呢和家长都可以上这个公交线，然后到孩子到车辆的就近的学校来进行接送，这样的话方便家长的临时的接送，减少对我们社会车辆的冲突。
是的，我们从这个刚才也体验了 B13路这个求知线，你也说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措施，尤其一校一策，我们具体3大项措施，具体还有很多的细节。那其实今天也是检验我们这一次一校一策试行的情况。以我个人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早高峰结束时间应该是比之前其实是提前了很长，有这么一段时间。您更专业，减少了多久结束早高峰？而这个当中对于路面的车辆通行效率的提升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拥堵问题呢，跟双减以后啊，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早上从7点钟啊到我们7:50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早高峰要叠加嘛，那么孩子家长有时候都会提前，尤其是年轻的家长，他接送孩子的时间会大大的提前，这样的话对门口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对于每个学校呢，我们还是跟教委啊、建设啊、交通啊等等，要多部门共同来治理，特别是学校家长的配合。这里呢，我们也得到一些经验啊和一些想法，就是我们对97所学校，每个学校的特点不一样，跟道路的条线，我们可以通过交警的交通组织，比如说临时的单行、临时的停车区域，但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对于车多人多，包括这个资源少的问题啊，还需要多方的努力。尤其像我们选外，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华中学的菊花台分校。这里地下的空间都重新的学校都进行了开发，有的地方呢在操场底下建设了停车设施，那么我们往往家长可以完全到学校到操场到停车场底下接送一个孩子直接上学校，那么老城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这里我们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下面一步呢我们还继续来进行推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校来进行配合，学校呢要把孩子家长的时间呢来进行措施，尤其是精准的放学，我们1、2年级、3、4年级，包括5、6年级的高年级，那我们把时间每个班每个年级能够错时那么10分到20分的话，那么我们把空间上面也进行错空间，那么我们把每个班级的停车接送的区域也划成块，这样的话来减少对门口资源的浪费，来保证我们社会车辆的通行，这样的话大家来齐抓共管，一起来努力，我们相信啊，这个学校门口会，我们组成这97所学校会大大的改观，我们也继续的努力。
谢谢毛大。其实经过我们前期的采访和这个调查，我们也发现很多的这个学校门前也由交警部门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说社会停车场可以拿出来半个小时的免费停车时间，特别是放学来接孩子的家长，我们就可以把车停在这些能免费停半小时的停车场，到学校门口接了孩子再回去取车，就不用把车停在学校门前了。而这一项工作的前期摸排，包括统计以及和停车场的这个对接工作呢，已经完成了大部分。那么我们也请刚才毛大爷说到，叫家校联合，家长与学校，我们共同来维护学校门前的交通秩序的畅通以及出行的安全。好，情况就是这样了。
谢谢小凡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关于一校一策，这都是在今天我们正式的开学日，9月4号星期一正式开学日，随着我们的定制送 下学的这个定制公交的推出，我们的交管部门也在积极的配合学校门前最后这么一点点的堵点。
是的，
哎，来解决问题。
也有好多朋友啊，静静还发微信问说，定制公交在哪能查到线路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
你真是有福气了，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啊。哎，我呢给大家上了一个关键词叫
线路。
线路，对。嗯，
大家在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面发线路这个关键词啊，
你就能
您能收到我们整个完整的咱们定制公交的一个线路了。
没错啊，一共五条线路啊，是在开学阶段，就是在上学的阶段，那给大家推出的。但是寒暑假这几条线路就
对对对，
就跟我们节目一样的，就是淡季了
。但是我们
就不开了。
我们还是开的。
我们这趟车开，但那个定制的这个线路就不开了啊。
对对对，好，那说到孩子放学上学啊，你看。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车流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这已经成为咱们这个城市管理的痛点了。
没错，
我们南京五条求知线公交和未来更多的这个定制公交线，那么对于破解这一城市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
哎，你看，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我在我们区，因为我们是玄武区嘛，然后我是在8月15号那天接到了学校8月15号的晚上的8:05，接到了学校定制公交服务问卷调查。
哦，
短短的15天内，从定制的调查，到决定好线路，到推出今天的首日线路，
是，
哎，短短的15天完成，
效率非常高。
是的，但是呢，这个短短的这个15天定制的公交，那么对整个开学期间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对此，我们社会学专家怎么看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社会学博士特约评论员
邱建新博士。
邱博士，早上好。
哎，你好，听众们好。
今天也是麻烦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刚才我们已经通过了接近快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各路记者啊，然后包括我们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听众在收听的时候，看整个城市的改变。那么这个城市在学生以及家长方面的这个改变，就是定制型的这个上学公交已经全面的来到我们身边，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定制型的线路的开通，应当说它是政府部门协同了交管、这个教育、公交等多部门协同治理的一个结果，它是一次在解决孩子上学问题上的一次创新。那么这个创新，我想它的意义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它有利于减缓城市的拥堵。那我们知道南京这座城市，特别是在早晚高峰，尤其是在孩子什么上学和放学的过程中，那它就容易成为一个堵城。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公共交通的方式来进行接送，那么减少了家庭什么，减轻了家长的这个负担。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依据在于，它也会减少孩子对家庭的过度依赖。因为我们家长往往都是通过私家车，对吧，或者通过电瓶车来接送的时候，那么他会过度依赖。那么这样通过孩子们自行上下车、上公交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啊，有助于培养孩子们从生活中的一种独立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好事。那么它体现一种创新。那么至于如何让这一项便民的这个措施能够行稳致远，能够真正体现它的公共性和普惠性，我想可能我们有在这样几个方面呢，还要做好功夫。因为虽然我看这五条线路，它主要是目前处在一个解剖麻雀式试运行阶段，对吧？那么我想在试运行阶段，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要提升就是公交对接服务的精准性和方便性。精准，站点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下车，下车地方安全性在哪里，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要进行考虑的。而要通过大量的调查，前期我觉得我们相关的交管部门和职能部门都做得很好，发放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它不是一个拍脑袋决策，问卷调查就是要形成就是在站点的设置方面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在管理方面形成最大的认同。因为我想第一天，那么可能它的这个 乘坐率可能不会很高，当然我不了解现场的
情况。对，确实是这样
、
嗯、因为这个过程里面的呢，家长在接送孩子上面，尤其是低年级上面，家长他有顾虑，孩子嘛，家庭他会有路径依赖，这个路径呢，以往都是老爸老妈送的，现在突然改为上公交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在提升精准和方便性同时嘛，你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学校要宣传，社会要宣传，交管部门都要进行宣传，通过这个宣传，一方面在提升它的精准性和方便性的同时，通过宣传能够做到家喻户晓。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破除家长的一些顾虑和忧虑，这是什么？要提升它的安全性。
嗯，
因为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从家庭、从家到站点，从站点到了学校门口之后下来，如何能够安全的到了学校，在运行过程中，在站点中间停下车的时候，那么这个安全性如何保障，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只有消除了家长对安全性的一个焦虑，才会提升我们这个公交这个求知线它什么它的这个乘坐率，才能真正提升它的什么经济和社会的这个收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安全性上面可能我们家校要进行互动，要整合社会的力量，整合家庭的力量，整合家长的力量。比如说家委会，我们在这个线路上面需要不需要，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这样一种线路，它是等于我们讲的它是定制的，那么这种线路的背后我们要不要派安全员，因为公交司机在开车的工作，他主要什么？主要是驾驶和操作，他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这个过程，比如说家委会有没有可能通过轮流值守的方式，对吧？能够每车能够配备必要的安全员，因为有些情况你是不可预测的，特别是孩子们上下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什么人行道、机动、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这个转换、横穿马路等等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如何做好合理的引导，尤其是如何提醒向社会宣传，那孩子优先的背景下面，我们的私家车、我们的非机动车，包括我们的行人，如何共同维护好现场的秩序，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这是提升它的安全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要提升它的公共性和普惠性。公共交通它是一个公共品，公共品的最大特点它是无排他。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五条线路，我想它不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终点，它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现在是通过试点的方式，试点是为了什么？我想一定是为了在全市范围里面，如何因地因情因时因社区事宜，来使得这一项普惠性的活动能够真正惠及我们南京的这从这个所有的那些有上学需求的孩子，能够真正体现一个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这样一种特征。我觉得我们什么还要把它的普惠性进一步把它给挖掘出来。我想只有通过政府的精准精细化的治理，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治理，通过广大市民的广泛的这个参与，让我们这个南京这座城市的博爱之都、儿童友好型城市能够更加把城市的品质、城市的精神给凸显出来。谢谢你。
好谢谢我们邱博士啊，到底是专家，考虑问题考虑的相当的
全面、
啊、就尤其在刚才，因为我也是个家长，然后邱博士刚刚在讲到安全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这个家长所考虑的问题，
所有的家长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家孩子已经是初中了啊，所以呢他其实坐公交也好，坐地铁也好，坐定制公交也好，其实我相对是放心的。
是，
但是呢如果说家里面有特殊情况要求，比方说五六年级就要开始自己出行的话，
甚至更早一点。
哎，其实家长最不放心的是什么环节啊？我送上车我是能看到，
但是他下车的时候呢？
你讲太对了，就这个环节。
而且我们这越年龄越小啊，他越容易蹦蹦跳跳。
是，所以就是你从什么时候，你从 你怎么样才能了解他下车以及安全到校这个过程？
嗯，
就像刚才我们的邱博士说的，是用安全员，我甚至想哦，是不是有什么手机 app 软件给搞一搞，
就是可以实时监控，
就是他下车了，你手机滴，您的孩子已在
已到站，
哎，某某学校下车，然后进校门也能系统这个定制公交的系统，这应该是属于定制公交系统的一个延伸产品。这是我猜的啊。
当然了，这些都是我们
这是我设计的，
运行起来之后进一步去服务的和完善的地方。
孩子进校门，你手机 app 马上就推送，滴，您孩子已安全抵达校园园区。
那您孩子已经安全就坐，滴。
哎，爹，
您孩子已经好好，已经把作业交了，爹。哎，您孩子今天作业没交，老师批评了他，爹。
就这种精细化，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博士讲的啊，精细化标准的设置，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哎，
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平时的这些高科技的软件开发的工程人员，
可以把线索和建议给我们来一块沟通一下。
就是我们艺人啊。搬一块砖，
对
啊，一人捡一根柴，然后让我们这个定制送上学的这个丁蕉，
定制线路，
定制线路更加的完美和便利，对，
更主要的是保证孩子们安全顺利的来往于学校和家庭之间。